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国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国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ir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就要满九年了啊，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功能直接跳掉。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播客的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完全的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ir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或者做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ire.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ir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r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ir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那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ir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差不多35块钱人民币吧。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8期，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就是我们9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9月17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啊，请到时候我们的会员呢可以注意一下查收。那今天在我们的虚拟演播室呢又请来了两位嘉宾，那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一句话的自我介绍。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一晨，目前在方正字库负责定制字体业务，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Eric 老师的这个播客交流。
欢迎啊，张一晨，其实也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我们节目了，对吧？前面是去年吗？是吧？
是
上次那个 A-Type-I 要国际字体大会这个采访。
是的。
好，另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何诗雅，我是负责在方正负责外文字体的制作。是方字库外文组的设计师。
好，欢迎两位嘉宾啊！大家现在也听出来，我们这次呢请了方正的两位朋友来进行录制节目。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像我们上次节目是讲那个汉仪的那个字体之星，结果呢在汉仪的字体之星那期节目里有一直都会提到何诗阳。
哦，是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听那一期。
所以你是如此之受欢迎。所以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嘛，上次你来节目的时候，也就是今年在 A-Type-I 我们一起去那个澳大利亚的时候嘛，也说其实一直要找机会来聊一聊我们方正在做这个所谓的多文种啊，到底是其实我们方正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一直想没有时间来给大家介绍，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不过可能还有我们的新听众嘛，是不是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何诗阳，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方正的？
我正好现在就是我入职的两周年。
不过张一晨的话应该是你的前辈咯。
对，张老师。
对，我来的久一点。
张一晨，你是一直都是在市场部是吗？
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月就来方正满五周年了，我从入职就一直在定制团队。
你是在定制团队，但是你们俩是同一个部门吗？
不是。
我是因为我的直接领导应该是汪老师，所以我们是分属的两个部门。
因为你是属于就是设计师团队的，对吧？
对对对。
对啊，那时候我们一直说要让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方正的那个多文种啊，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其实方正做多文种做了很长时间， 对吧？然后像上次在澳大利亚的今年 ATAPI， 也就是国际字体大会的年会上面啊，给国外的朋友介绍，其实我们方正一直都在做的稳重的事情。上次那个演讲呢，其实给很多国外的嘉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跟国内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并不知道方正做了这么多工作啊，大家都知道方正字库就是对吧，有这么多业务，然后咱们有这么多的字体，其实咱们除了汉字以外还有做好多好多文种，对吧？
嗯，是的啊，因为早期我们去做多文种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去瞄准的是海外的业务，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国家属于一个就是经济腾飞的一个早期，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业务其实还是对内的，也是承袭了之前的一些在印刷出版行业的一些遗产。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民族文字为主。大概我数了一下，可能就是还在使用的，就是一些就是包括一些比如说考古一些像学术用文字，比如说像八思巴文或者是回鹘文这样的文种的话。可能只有五种以上的少数民族文字，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专门用于一些特殊用途的，比如说像西夏文或者契丹小字，这种也是算上的话，应该也会有五种或者五六或者是七种，应该没有十种以上，没有那么多。这是服务于国内的就少数民族文字，可能算上拉丁壮文的话，可能也会再加一些。然后加上国标的话，国标里面有拉丁、希腊、西里尔，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坦白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无论是方正还是汉译，我们早期的定府国标的那些字，无论是译研所的还是华文的，其实质量都不是很高。但其实就是相比于那些字而言，我们做的少数民族文字其实要比做拉丁、希腊、西里尔要讲究很多。
是的。所以其实有两方面嘛，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就正常的，像比如说我们做一款这个汉字的字体的话，如果要遵守 GB， 比如说2312这个国标呢，在国标里面其实就是有拉丁字母，对吧？然后刚才也说了有基里尔字母啊，可能大家对基里尔字母可能不熟，如果说俄文字母，可能大家会更熟悉一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希腊字母，一开始这些字母进入国标啊，在国标那一部分呢，其实很多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什么全角字符，就把它当符号来用的嘛。
也确实只能当做符号，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字符集不全，就没有办法去排自然语言。
是的，大家最常用的拉丁字母就是有所谓的什么半角的和全角的嘛，会有这样分嘛。还有一些我们最常用的一些什么汉语拼音也需要用这个拉丁字母嘛，对吧？这还是有一些是有实际用途的，那有一些呢是的确是单纯当作符号的，比如说那个什么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就偶尔有时候用一下而已。当然了，为什么国标里面要加这些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从很早以前来讲，一直呢就是方正也一直都在做这些东西，对吧？但是我觉得当然早期那些字体的话，一直由于当做那个符号来用，所以呢可能排起来的话就并不是那么好用。最近几年我们才是加大力气做里面的一些拉丁和基里尔的字母，才能就是稍微排版能够用一些，是吧？
是的，最近我们确实就是对这方面的注意力会有提高。这一点汪老师跟我提到过，就是也是他就是在我来之前，他也就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就包括去重新修订比如蓝天黑或者幽黑的那些就是拉丁字母部分，就是很厂商里其实都会叫配符号，就是大家那个在日常交流的时候还是会喜欢把它就是以符号的方式去进行对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由于就是产品因为很多嘛，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会有很多产品，然后我们的其实人手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字体的就是所谓的配符或者配拉丁的处理，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分级。就这点方正的外文组和汉译的西文组的处理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产品数量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去对每一个字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因为方正其实还是以排版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业务，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优先关注到我们最核心的这些就是当家的门面的东西，就是把这些先优先去处理好之后，我们才会去想去比如说针对一些就是我们觉得非常的 promising 的一些产品，觉得 或者说我个人觉得，哎，这个好玩有意思，可以就是比较有兴趣的，然后会就合作一段时间去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
比如说，如果您真是放在这个中文字体里面的那些比如说拉丁字母的话，一开始一直都是感觉是附属品嘛。对吧？
对，
所以呢，感觉的话就没太认真做。我说的比较直哈，以前真的那些老产品的话，感觉的就是好多那些老的字，一些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那个字体来进行修改啊。然后后来呢，像也前也好在七八年前嘛，像。我那时候是写孔雀计划的时候，我也是跟字体厂商也说，跟方正说，跟汉仪说，就大家就千万就不要把那个汉语拼音的那几个带那个标符的就做成所谓的全角的这个，但那没法用啊，所以呢，对吧？现在呢，大家就在之后呢，有一些有些改进，这也是大家能看到的啊，大家在不断的努力和进步。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其他的虽然多文种是有非常多了，可是用的最多的肯定还是这个拉丁字母嘛，对吧？那这些拉丁字母能不能啊胜任就正常的所谓的西文排版啊，像一些什么字偶间距信息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后来新的一些字体就可以做了，对吧？我那时候看咱们方正的那个排版软件啊，就是像飞翔啊，他们飞腾啊，现在叫飞翔啊，就是新的也可以读取，
都有，
对，
书版、飞翔、飞腾都有。
然后呢，可以读取这个字体里面的就西文的字偶间距信息了。我觉得哦，这也还是个进步啊，就以前都没有，现在也是都有了。所以看来，还是在努力在做这个事情的哈。刚才也提到了嘛，其实字体是一方面，然后呢排版软件也是另一方面，对吧？咱们方正最早，对吧？从王雪老师开始做的这些我们的中文排版机关照排留下来的这些，这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也一直沿用到现在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变革，对吧？然后我们从照排到桌面排版，然后到现在这个电子书，然后各种这样的电子发布平台系统都在做，但是呢排版引擎和字库这个双方面的这个结合，就是我们方正一直都很擅长的东西。当然了，一方面呢是要因为是两边都在做，所以呢有很好的这个可控性，但是呢有另一方面呢，可能就会导致跳出方正的这个排版系统的话，比如说我用 Adobe 的软件可能就不太好用，有时候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现在这我们有这么多的大的产品线，然后数量也不断的增多，对吧？然后我们正在一点一点的不断的改进，这个的确是我们这几年能看到的一些在进步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过现在最近几年我们突然这个重视讲这个多文种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新的需求，对吧？这个其实做尤其是从定制字体上面来定制字体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客户那边有很多需求，是吗？
是的，其实是需求变了，就是这一点可能对从一晨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做少数民族文字这样的多文种其实主要是对内的需求，那么变定制的话他们很多都是对外的，对面向海外的需求。一晨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一些，我就是干活的。
好啊，那一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对，因为我们主要是面对客户比较多，也是在这两年也是观察到客户需求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当下的话呢，也是就是品牌它全球化业务的一个探索嘛，所以也是对应当下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现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各大业务其实都在做国际化，其实也是掀起了这个品牌出海的一个热潮。其实我们也有在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了解到，他们的业务基本上会遍布在像南亚、东南亚、北美、欧洲这样的传统市场，另外还有一些像中东、非洲这样的新兴市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客户他就需要去满足这个语言的需求，另外呢也希望能够在海外建立一个统一并且也很有辨识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视觉风格。所以就是客户因为有了这个出海的这个业务，所以也会有了这个多语种定制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就是很多品牌其实已经有了中文或者西文的这个定制字体，那在海外在这个出海的时候，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保持他们品牌形象的这个一致性和可识别性。 那也是面向全人群和渠道，然后能够在这个海外建立一个就是协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过往合作的比较多的客户啊，像这个手机或者是车机，它是主要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所以它对这个字体需要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满足它这个阅读以及显示重要信息，所以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字体具备比较强的这个识别性和可读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针对它的这个不同设备来进行这种海外多语种字体这样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它在这个海外在电子设备中多语种混排的时候，能够让它的基线和风格保持统一，也是可以让它显示效果更加美观。大概是我目前了解到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
因为很早我自己其实也参与过一些这种多文种的这些项目嘛，当然边上比如说我和那个 Adobe 和谷歌他们做那个思源那个系列是相对来讲比较早的嘛。哎呦，当年做思源黑体做了三年，思源宋体做了三年，但那个项目是谷歌出钱嘛。我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当年就是都是这 IT 厂商在做这个事情，所谓的 IT 大厂，因为大家都要有这个系统字，然后国内也是大家就是各个系统都做了一遍嘛，
嗯，
对吧？
是，
像什么小米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荣耀啊，他们都做了。这现在呢，手机厂商做完了，现在又开始做车机了，
是，
对吧？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现在当然如果你说这个，比如说品牌的这样的一个。identity 啊，我们说这个识别度的话，这个是很顺其自然的东西。那么像比如说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个电子产品，
嗯，
电子品牌他们要出海，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不过我觉得现在非常有意思，像什么游戏，对吧？然后呢，像很多有那个现在非常多那个什么文博行业的定制也非常多了，对吧？最近的一个，那不要说现在都红道子的现在少林体的那个定制啊，我们也会觉得很，那时候还特地去问汪老师说啊，这个当时做一款这个少林体啊，做一个汉字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哦。后面才发现原来他还定制了西文，还拉丁啊那些其他的日文啊，都做了，我们觉得还很奇怪。对，
是。对，这个也是我们首次跟这种少林寺的文化 IP。对对对。
当时接到这需求的时候，作为一个设计师，我还是就是觉得挺抓马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种挑战嘛，就是如何把这种设计，然后去把它贯彻到别的文种里面。但是后来尝试了一些方式之后，我发现手写其实不太靠谱，就是传统上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书法字，然后用这种工具去直接写，然后发现它的靠谱程度不如我去，可能这是跟个人习惯相关嘛，就是我比较喜欢去直接在 Plex 里面去把它画出来。那个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也是在 Etapi 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我和王老师去把这个就是 presentation 结束之后，就有一些设计师就专门跑过来，然后指着我电脑跟我说：“我能看看这个工程文件吗？”对，然后我就打开，就是给他看，就是啊，我这个做出来的。
不过一晨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趋势？因为刚才说了嘛，少林寺这个。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的。我们像文博行业，像其他的，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业？
对，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合作的客户，包括来咨询的这个客户行业是非常多的。然后从这两年，其实咨询多语种定制的这个客户也是遍布了各个行业。因为现在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个出海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和发展嘛。但现在咨询的比较多的，通常还是这个手机、汽车品牌。包括一些就是媒体类的和消费类品牌还是居多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合作的这个客户，然后开发多语种的，像这个手机品牌 vivo、荣耀，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VR 设备品牌 Pico。另外，我们还有和美的合作，这个是电器品牌。另外的话，就是跟这个少林寺这文化 IP 的合作啊。因为当时我们在合作的这个前期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传播和交流啊，所以我们就是。开发了这个多语种字体，也是定制字体能够希望为社会带来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合作。
对，少林体的那个项目的时候，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是客户有要求，对吧？因为他们有个要必须有，他们有国际的比赛，然后呢，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外文的字，对。 然后一些像当然了，比如说 IT 厂牌的话，他们肯定是因为系统里面要做这个国际化，刚才你也提到了对吧，嗯，这个国际化使得需求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哎呦，如果要说国际化的话，那可没完没了的话，那个有这么多文种啊，你们都能做吗？就是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一个需求，就是国内的很多外语文的需求。
比如说
对这方面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比如说出版社，或者说是一些教育或者教辅行业，这个就是包括甚至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app 它是在中国去服务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就是会有这方面。然后其实这个方面需求还有另外一个，很多的企业其实是因为版权的方式，它没有办法去使用美国版权或者说海外版权的字体，
而且还是有门槛的嘛，对吧？你要如果要国外的那些厂商的字体的话，还有授权啊这些东西的话，都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购买就是比较复杂，然后你买了以后之后的无论是运营这个维护的成本，还是最后这个产权的处理的话，都会比较复杂。所以他们可能更愿意，比如说如果有国内的厂商能帮他做的话，他们还是更愿意的，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们就很多时候会接到像就是定制里面有一次是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做给他们的教材，去英语教材，去小学和初中就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英语教材去做字的时候，他们就反馈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很多的海外的公司，尤其是像就是一些大的字体厂商，他们的授权模式其实更多的是倾向于就是有点类似于计件收费。就是我的一个 license 我可以使用在多少多少本书，然后我所触达的人是多少多少，或者说嵌入在一个 app 上，那么我这个 app 的下载量是达到了多少多少，然后会有一个像台阶递增的这样的一种收费方式。但是我觉得这种收费方式在中国其实挺变态的，因为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很难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会去找到像中国的字体厂商，比如说找我们去进行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去进行一些字体，然后去对那些字进行一个替换，就是在达到一个就是满足他们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基础的用字需求，就是还是蛮有挑战的，因为那些字基本都是一些很严谨的一些正文字体，这种挑战其实还是比较大。
是。
对呀，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咱们要有能耐做呀，对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文种，对吧？我知道，就是因为像何世阳，你是那个雷丁大学毕业的嘛，对吧？那在雷丁的话，雷丁教育首先是要做拉丁，对吧？要做学拉丁字母，但是还会要学另外要求再做另外一个除了拉丁字母以外的文种嘛，对吧？当时你做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当时做的是阿拉伯文。但当时就是其实我们选文种的时候老师并没有说是很直接跟你说你必须做阿拉伯，或者说是像指派一样，就是比如说这几个人做这些，那几个人做那些。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有就是很多老师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阿拉伯文方面的教学资源，还有很多南亚的教学资源，然后以及同学之间其实也是互为教学资源。包括 Jerry 本人也是 Jerry 是希腊人，所以他本身就是可以去指导我们做希腊的。然后我们班有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他去教我们去做希伯来文，就是有一天我们就跑到教室里，然后他就在上面就给我们做了大概2到3天的希伯来文的工作坊，然后那几天 Jerry 都没有来，不知道换上马去了，反正他就没有来。后来是我们都进行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我们其实会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文种，当然就是因为我本身对阿拉伯文很有兴趣。加上我是回民，所以我这方面的资料的接触包括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其实感觉是更近一层的，所以就是我会就是有一种就是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取向。但像我的有一些同学甚至是他可能就是都在做，就是又做了阿拉伯，然后又做了比如说天成文，甚至做了一些比如说还有做泰米尔文，还有做那个就是叫中那个中文叫什么忘了。还有一个叫做一个叫 Canada 这样的一个文种，就是他们有的人做的很杂，可能做到最后才去弄。但是学校老师并不会，就是说并没有说是针对，比如说只教你做这一个文种，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教你去如何去分析、去观察。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会在上课的时候教给我们发一些，就是因为他们像 Fiona 这种老师，他是 Linotype， 他几乎算是工业化的，就是字体厂商里面最早一批去做就是非拉丁字体的，就包括他的一些很多字体现在在 Adobe 上，比如他和 Tim Holloway 去合作的，像 Adobe Arabic， 或者说 Adobe 的 Bengali， Adobe 的 Bengali。其实他能去他的能力其实覆盖了很多南亚很多的文种，或者说中东的一些文种。但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能力是在于他会去教我们如何去观察这些字，以及就是如何去从这个字的原本的，比如说手抄本，或者说一些更加的就是自然的手写的字形，去把它进行去归纳为印刷字体，就这样的一种归纳的过程，以及归纳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对比度的手写字形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如何去把它去应用到别的风格上，比如说无衬线，比如说几何化呀，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对我而言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并不是说只学会了做某一个文种或者怎么样，就这个研究的方式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对，那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对吧？这是其实是一个学习的重点。
对对对。
当然了，我们是字体行业内部的人，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可能你到国，出去的话，你跟客户肯定首先就问嘛，你会阿拉伯文吗？你连阿拉伯都会，你凭什么你能会做阿拉伯字体啊？大家肯定会有这个很就所谓的，当然他并不是想冒犯你，他就会有一些很朴素的疑问吧，对吧？
对，其实我是会一点阿拉伯语，就是。会一点很基础的阿拉伯语，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去就是了解阿拉伯语，就是会阿拉伯语这门语言之前，和在就是学习这门语言之后，感觉我再去观察我做的字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感受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你不会这门语言和不会这门语言的话，会这门语言产生的是一种阅读感。就是你会在里面去阅读，然后你会去真正的从这文字中去获得，去获得信息。
是的。
那么这样的感受和不懂这门语言去看的话，其实感觉是不太一样。当然，你不会这门语言的话，你去做一些事情，如果经过长期的系统的训练，当然是可以做到就是同样的效果。
没有，这个就是对吧？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解释，就是说这因为字体设计师是受的训练啊，是如何。对吧，它是有美学的训练，这个和这个文字学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如果你会这些语言，然后你有母语者的这个阅读的感受的话，那是更好的。但是这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所谓的，对吧？因为哪怕大家在设计汉字，对吧？那设计汉字，你要再往后面走的话，那些莫名其妙的那些罕用字，我们自己也不认识啊。对吧，各种各样偏旁部首要拼起来，但是我们因为是字体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汉字的组成结构，然后我们知道它的设计如何把它这个笔画布匀了，对吧？就是这些呢是设计上面的技巧。如果懂了的话，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需要去知道嘛。
对
吧，这是一回事。对，然后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当然了，如果你会你能读这个文字，能会读语言的话，那么比如说在当排版起来的它的这个易读性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作为这个所谓的能体现出这个母语者的这种感受的话，那肯定是更好的嘛，对吧？这所谓的就是充分条件。
对，其实语言起到的一个辅助作用更大一些，就是再去学，比如说我再去学这门文字，或者说像还是以 Fiona 举例，他不认识他所做的，除了他不做拉丁，也就意味着他不认识他所有的他做的文种的所有的语言。所以但是也不妨碍说，包括像 Adobe 像 Tim Holloway 那样的设计师，他也不妨碍说他成为这个领域里就是最优秀的几个人之一，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障碍的。所以语言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再去分析这个文种的时候，我们就包括因为现在有很多现有的字体嘛，就不比如说像 Noto 或者是像早期像 Linotype 早期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去通过观察那些字体的处理，甚至我们可以去反推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样的字和什么样的字就是一个字和一个标符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包括在一个文本中它是怎么样去输入的，然后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者是对齐以及高度的这样的一个竖向的一种布局，都可以从过往的一些很长期使用的字体中获得很多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就是而且 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AI 翻译吗？就是有一些资料是就是他们就是用本地的语言写的，比如说有一本之前忘了一本书叫什么名字，是一本泰国人写的，就是全是泰语的书，是讲泰文字体设计的。然后那本书里面的插图画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很可惜是用泰语写的。然后我当时就把东西截图下来，然后就是又把它放到就是把这个文字用 OCR 去识别出来，然后放到翻译软件上去了解这个书的内容。其实感觉它的图如果标的很清晰的话，其实文字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但是看图已经可以很清晰的说明很多问题了，就是其实读图还挺好。
对的，当然了，设计师会多看图，都很少看字。
对，还是比较喜欢看图。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理解这个就是多文种里面有这个字母他们的一些机制嘛，对吧？因为像比如说像阿拉伯文和这个希伯来文，他们从右往左写的嘛，对吧？排版机制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像阿拉伯字母他们连写的这些机制是怎么样的，对吧？词中形、词头、词中、词尾，有些这些东西，然后标符是怎么弄，这些最基本的这个模块你要大概知道一些。然后当然了，你如果要讲到南亚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天成文，然后
南亚是一个巨大的，
对，像印度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原文字，当然了，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啊，然后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然后像南亚的很多的文字，他们的基线是在上面的嘛，就所谓就晾衣服的嘛，对吧？先画一个有个杆子，然后呢，那好些字母都是在从这个所谓的悬挂的基线上面往下垂的。那从这一点上来讲，比如说我们那个藏文也是一样的嘛，对吧？
对，他们是有个顶线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那在我们又退回到在常见的，比如说那个咱们常见的拉丁字母，那西文的话，我们说拉丁字母的基线是在下面的嘛，对吧？然后有基线，然后要有 X 字高，就是说这我们可能大概的可以把一些常用的文字分成几类，然后在这一类的字体里面，他们有各自的重要的一些参数的一些 metrics， 我们叫量度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它对于这种文字比较重要的一些字体技术啊，尤其是如果你做阿拉伯的话，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字母是怎么连起来的嘛，对吧？
对，
你如果这个不行的话，你就没法做这个阿拉伯文。当然了，现在你如果用好的工具的话，越来越容易了，但是你要理解中间的这个技术怎么弄啊。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在就是有很多中国的企业会比较忽视的一个情况，就是使用这个字的平台是否能完整的支持这门语言的或者这个文字的排版。
对的，这又讲到这又是字体和这个排版引擎的这个配合的问题了。
对，就比如说像阿拉伯文的话，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虽然在排版阿拉伯文的时候，它是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带上它的所有的就是标符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像 Shada， 就是阿拉伯语的叠音符，在一些场景下是需要通过标 Shada 来去区别两个相近的词，因为有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两个词它的如果它没有标符的话，它们的写起来是一样的，但如果它的标符的发音方式一旦改变了之后，那么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意思。那么如果做区分的话，或者是一些比较正式的文本，那么它就需要把这个 Shada 标上，但是它就需要涉及到比如说 Mark 和 MKMK 这两个特性。那么有一些的平台就它就没有办法去支持，它可能就他们没有办法去支持 Mark 和 MKMK， 就所以它就会经常把标符标的很张扬，就是会可能会跑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就是可能会就他就跑了，就不是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意味着就是这个排版器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支持阿拉伯语的排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就是那个排版引擎的问题了，因为你在显示之前首先还有一个 shaping 的一个过程嘛，对吧？那个就是什么字形变形塑形。阿拉伯文可能还只是这个 就连起来，或者那个标幅的那个位置，像东南亚的那些，像比如说什么老挝呀、柬埔寨呀、高棉那些的，哇，有些字根本就是那个字都显示不对，像泰文也是，像我们叫 cluster， 就中文叫什么簇是吧？
啊，是的，是的，
就一团一团的嘛，他们那个字。就是因为在一个机字上面有上下左右都可以加的嘛，然后它的逻辑顺序和显示顺序是不一样的。像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先这个不支持的话，你连那鼠标选都选不中，呵呵，会跑来跑去的。
啊，是的，就是它会很乱。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排版软件，就是尤其是可能是比较局限于就是。它可能不是特别国际化的排版软件，它在去处理一些文字的时候或者文种的时候，它跟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谷歌或者 Adobe 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需要调用一些空格或者说调用一些别的特殊的字符来去满足他们的处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去维护一款字的时候，可能就是突然间接到一个需求说，哎，这款字拿到那边怎么排出来是断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因为我们它调用的那个字。是一个，就是它需要调用一个，比如说空格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去支持它这个排版软件。它这个排版软件需要调用某一个特殊的字符来，但是我们这个字没有这个字符，所以它就会显示一个豆腐在那里。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会见到一些，就是我们的企业在去出海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排版软件没有跟上，导致我们字体出现一些状况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
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软件工程里面，这个才叫国际化。
对对对，它就是支持的一个国际化。
就是你要能让各种的东西都能支持，这个叫国际化。然后你再加注各种各样的加载各种各样的字体，那个叫本地化。
对对对
对，所以国际化和本地化是两个方向。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感觉也是这个软件的开发商，他可能也没有。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野望，就是去把这个让希望这个
是的呀，
这个厂商就是用这个东西的人，他会去把这个做用这个东西的产出的东西投放到某个国家的市场，所以对这方面他也没有很在意，因为那个有很多东西其实他去读取 OpenType 功能其实都是可以读的，比如说像 Initial Media Final 这个都是可以读的，但有一些特性可能就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说像其实 Mark 和 MKMK， 这两个功能，因为我们在做拉丁字体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把需要调用这样的字符去做到，就是去做到作为一个 glyph 再存到字体里，而不需要强制的去调用这个特性来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很多人在，如果是这个开发这个排版引擎的，或者是开发这个平台的人，他不是特别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可能在测试的时候他也不会去发现。那么在有一些必须要调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特性的时候，他可能就这个排版软件就会出问题。
我觉得，对技术不太熟悉的朋友，可能听到这里都已经云里雾里了。我觉得。
我可以放到
反正先扯回来，只要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字体就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个是要和这个排版软件和这个字体引擎是相息相关的啊。然后对，我们还是把稍微话题再扯回来。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比如说因为你是在雷丁那时候学的那个阿拉伯文的字母的设计嘛，对吧，然后学了 OpenType 这些东西，然后当你回到这个进到方正之后，其实方正之前咱们自己一直都在做国内的，比如说这个维哈哥的这些支持，其实因为维哈哥就是啊维吾尔哈萨克克克兹文的话，其实他们用的也是阿拉伯字母，然后其实我们方正之前也一直都在为他们做这个排版引擎嘛，对啊，其实我们方正内部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字体的技术和字体的设计，然后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把就国外的东西和国内的东西稍两边都能看到。
这个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后来看到就是方正的那个维哈科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期待的，因为我之前知道有这么些东西，但是方正的这些少数民族文产品一直被公司是视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产，所以你找不到盗版，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多的无论是哪家厂商，基本上只要搜这个字体名字或者淘宝上搜一搜，肯定能下到一个全家桶，然后9.9直接发到你的网盘上，然后下载下来。 但是这样的字库的话就是盗版非常少，因为我们一直保护的非常好，所以很难接触的。直到我去接触到这些字之后，其实我发现它其实并已经就是不是说像大家以前的印象中，就是它需要一定要依托方正的排版软件，就是有一部分虽然还是这样，但大部分的已经是支持了 OpenType 的格式。所以在我们就是方正的开发的那个系统里面，其实如果是想去完全是使用方正的工具去开发这样的一个字体，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作为设计师的话，我其实是会有一个随时去打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设计完之后我一定要把它导出出来，然后在 InDesign 或者是一些像 Pages 或者是那个这样的就是文字处理工具里面去测试。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完全依靠方正的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流程去交给技术老师们，然后再回到我这里再去装库。而且 Glyphs 装库其实也非常的方便。我当时后来就是回到国内之后去库房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错觉，就是我好就是有一种在学校里翻 Linotype 的早期收藏的那种感觉。就虽然我知道他们在设计水平上差别其实还挺大的，就是坦白来说至少在阿拉伯文的设计水平上，因为有很多的历史原因导致在中亚地区的阿拉伯文字体的设计水平是相对于像波斯或者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地区其实相对滞后的。就是虽然在设计水平上是就是其实并没有在阿拉伯地区那么高，但是它有一些由于技术妥协带来的创意，以及当时去制作这个东西它的工艺，其实还有一些点子其实还是非常棒的。这个也是就是我比较就觉得比较神奇，有的时候会给会和就是比如说我的同学去交流的时候说提到这么个东西，看一下就是以前的小手稿，他们就觉得哎还能这么干。
不过的确是啦，就是方正以前的那些东西的话，我们也比较有限吧。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不去新疆啊，不去内蒙的话，像那些少数民族兄弟的地区的话，很少能看到这实际的东西。当然了，现在来讲呢，会比较好一点啊。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藏文的那些报纸的话，也都是有电子版，你每天如果想看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至少呢，在内地的话就很不容易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嘛。然后方正的这些一些技术的话，比如说对文字啊，对字体的一些编码啊，然后一些盒子的那些如何那处理，其实我是看那些老的那些就是看那些国标啊。因为国标除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些编码以外，还有一些那个点阵字体嘛。对吧，然后从这些点阵字体啊，还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要不然的话这资料是的确是太少太少了。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很丰富的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不过这点的话就是还是要讲到我们毕竟是有一些多文种的这个匹配的一个事情嘛，因为这个匹配的思路还是非常多样的，对吧。以前像你把一个比如说把那个汉字的一些这个设计的一些东西硬移植到比如说阿拉伯字母上面，这个肯定是没法用的嘛，对吧。在多文种匹配上面的话，你们一般来讲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路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从我个人来讲，我一般会把就是多文种匹配的时候把这个字分为两类，就是正文字归到一类，然后标题字归到一类。那么这两种字体的匹配思路其实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是正文字体的话，我的主张其实主要是就是我比较主张各做各的，就是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就是说去把它的 matrix 进行互相的对齐，然后比如说这个 x height 或者这个汉字的中宫来对应比如说某一个其他的文种的某一个什么东西。当然拉丁希腊西里尔它之间可以这样去干，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一些就是不同的文字或者书写系统下面的一些文字其实是不太适合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对照的。在这样做出来的字就会产生一些非常非常灾难性的后果。我这个之前参加 Eric 节目时候也说到过，就是像那个 Fruitive Arabic， 就是其实也起到了一些非常负面的一些影响，但是也不妨碍就是因为它的商业很成功，所以会产生一些更大的影响。这个其实是设计之外的事情。但是就设计本身来讲的话，我其实不太喜欢去那样去做设计，尤其是在面对正文字这样的一个场景上。其实我比较主张的是各做各的，就是他们的骨架，就是这个字它应该是什么样，那我们就要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看这个，就是要把这两个字的风格去匹配上。比如说一个 几何风格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去匹配的时候我都会去看先看拉丁，因为拉丁其实展现风格表现上要比汉字可能要，尤其是正文字体上要更明显一点，因为它毕竟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它所能表达的也更加直接，所以一般会先去看拉丁，然后再看汉字，就是这两个文种之间是如何去进行这样的匹配的，比如说哪些设计决策会从汉字迁移到了拉丁，哪些设计决策并没有迁移到拉丁，而是在拉丁中独有的，那么我是否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去把这样去按照汉字和拉丁之间设计决策的迁移去迁移到阿拉伯上，那么阿拉伯有没有哪些字母的特征是我需要去在阿拉伯上去加上它独有的设计决策的，那么这个也是我需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如何去进行这样的取舍，然后这样的取舍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之间匹配的效果，那么这个是造型上。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排版的效果上，就是那么这两个字体这两个文种在混排或者是并排的时候，他们排版效果是不是好的，比如说在排版的灰度上，因为阿拉伯文它相对比较小，所以它排版的时候会就是会觉得它是一条黑线，就是那种感觉，但拉丁呢又相对比较大，而且是跟汉字匹配之后的拉丁就更大，但是如果阿拉伯做的那么大的话，那就排不下了，就是它很高，但是它在 Google 的那个文件里被叫 TallScript， 就是阿拉伯文、泰文、像天成文，它会叫 TallScript， 就是谷歌的安卓的这个它的读取是很头疼的，就是它特别高，它就会经常出现截断或者怎么样。那么我该去如何跟匹配的时候，我是跟汉字字库里带的拉丁匹配，还是说我们的一个单独制作的拉丁字库的这个拉丁文去匹配，那么在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但比如说像如果这个字库里同时有汉字、拉丁和阿拉伯，或者说定制项目中客户希望，那就比较取决于客户希望去以哪个作为匹配，当我们自己的项目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根据我们认为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说在这次项目中值得去尝试的方式，我们去做实验然后去做。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行高的一些设置，就是 matrix， 就比如说 typo ascend typo descend， 这个可能又比较硬，比较的就是内行人会懂一些，就是它的那个 typo matrix 的设置上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差别，就是包括它的基线的位置，包括我也觉得就是把它们，如果它是为了某一款拉丁字体进行匹配的话，
那几个参数一直都是各种各样的坑啊，就是各种因为各个软件各个平台他们读取的就是字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会导致它最后
需要翻来覆去的去设置，
对，你同样的一个东西你在比如说在 Word 里展现的它这个行高是这么高的，但是你放到浏览器里面的它行高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
对，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的一个是一个折算嘛，然后很常出现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定制项目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方式，就是客户发过来一套字，觉得我觉得这个字的设置我是很满意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字的matrix 去把它就是按照这个设置去设置我们这个字体，然后那么这样的话，既然我的上下的位置就定了的话，那么如果我对于这个字体在这个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的中间的位置不太满意的话，那么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是动基线，就是把它的基线的位置进行调整，就虽然但是这个我一般会放在最后一步做，因为就是在设计中其实这个数据基线是零对我来讲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就可能会看一些数值来去知道一些事情，如果基线的位置变了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一些判断，就是它的我会得稍微反应一下才能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就会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去针对行的位置、基线的位置以及行高的方式进行调整，而且我的排版的效果其实是流畅的。
反正因为大家知道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做排版的项目嘛，哎呀，排版的话，这个基线是最最最重要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基线开始的，无论什么文字都是看基线的，就是尤其是在多文种的时候，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平台的时候，像电子的话就是浏览器嘛，对吧，大家都是看基线的。那然后像比如说这个汉字本来只是一个字框都不需要基线的，也硬加了一个基线嘛，你没有基线的话那他不知道怎么排，就
他和别的文种没有办法去对齐。
对，
所以还有一点是我在去做多文种匹配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两个文种做出来之后会就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就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点。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就是 Bona 在做的那个字，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叫 Gaussian， 也是一款 Nastaliq 的一个阿拉伯文字体。那么它的拉丁文其实就是使用的就是一个很正文的衬线体，就是 Nastaliq 这个风格在很多就是非阿语的读者来看，他就根本就觉得哇，这就可能就是美术则写的那么的张扬，然后那么的飘，就觉得他应该起码配一个像 Zafino 那样的字吧。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概念，就是在比如说像乌尔都语读者或者一些波斯语读者来讲，那些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文章，就是正文行文中会使用的一个风格。那么它所匹配的拉丁就是应该是那个样子，就尽管它们差别非常大，但是就是在造型上是一毛钱关系没有，但是它依然在一块搭配它是合适的。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匹配，其实对于正文字体而言其实可以这样考虑，但是对于标题字这样考虑其实就反而不是那么靠谱。我觉得就是标题字的时候，比如说像 Toshi 有一次制作的，就是在他有一次
大曲都市哈、
有一个作品你应该有印象。对，大曲都市他做的那个就是基于埃及电影海报的那一款
啊，叫 Clark， 叫什么叫 Clark 是吗？
好像是 Falak， 我也忘了，忘记名字了。那个我其实挺有印象，就是如果是按照很简单的理解的话，他是从阿拉伯出发，就觉得那款字阿拉伯们看着就是一个低对比度的，那么可能会自然的反映出，哎，它应该匹配的拉丁是一个无衬线。但实际上你考虑到那个环境之后，会觉得一个 slab serif 就是粗衬线反而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后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去做的是一些汉字和拉丁文的一个匹配，那么很多情况下会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拉丁文中并没有汉字中这样的表达，比如说书法字，像是少林功夫体那样的一种匹配项目。那么在拉丁文或者希腊希腊文中没有这样的文工具的表达的时候，我该去如何去进行这样的匹配？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去跳出工具的一个限制，而是去从造型上去考虑。当然有工具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有工具其实最方便的，我们只要去写或者说找一些手写的参考，其实就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去制作。但是在没有这样的工具去做的时候，我们则需要更多的是发挥一个就是很图形化或者平面设计师的思维去处理这种匹配的项目。
你刚才说的这么快，我觉得很多听众肯定是跟不上的。我稍微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注解吧。首先你提到了两位字体设计师对吧？一位呢叫 Borna Izapanek， 然后另外一位字体设计师是大曲都市啊 ，Toshi， 大家都 Toshi 啊 ，Omagari Toshi 啊。然后这两位都是你的师兄吧？应该？
对，他们都是雷丁的 Golden Boy。
Borna 他现在他应该是博士已经毕业了，然后现在在雷丁教书。
对，他现在是已经在雷丁教书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好像并不是一个就是 full lecture， 应该是一个就是兼职的一个状态。
他是伊朗人，伊朗裔是吗？
他是伊朗人，他时不时还回德黑兰那趟。
OK。所以呢就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Nastaliq 啊，就是纳斯塔里克，如果你要音译的话，很多人就要翻译的话，有人翻译成这个玄体，悬空的悬啊，然后或者有人干脆就叫波斯体啊，因为就在波斯里最常见的一个正文字体，它的那个基线都是斜的。啊，所以就刚才就说的。所以刚才说像在波斯文还有在乌尔都文的话，他们就是都是很正常的用这样的字体，但是呢这和普通的中东的那些阿拉伯文他们用正常的什么呢纳斯赫体啊，就藤斜体啊，如果你要意义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刚才讲的大曲都市他设计的那个新的字体，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您介绍过啊，那叫 Clarket。然后那款字呢是2021年它发布的，是以埃及的海报为一个创意的灵感来做的一款标题字。然后那款字呢是以阿拉伯文的那个叫什么look r 什么，就是那个look r。
look r 就是在中国可以叫它行书体也没有问题。
对对对，像我们真正手写就是写阿拉伯文，大家就是开始手写的都是写 look r， 就是手写体。都是这么写的这样的一种体啊，所以然后这就刚才提到一个匹配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这个话题一直都是你重点都是讲那个阿文的一些事情啊。我很好奇一点，因为比如说在中文在我们方正实际的工作当中，肯定很多的工作的话就是要给汉字配拉丁嘛。因为你刚才都不说嘛，就是会先看拉丁，但是很多我相信有很多种情况，就是首先它只有汉字，就连拉丁都没有，你还有个需要给它配拉丁
啊。对的，对，
对吧？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对。我先去问汉字设计师，就是我会先和汉字设计师之间去进行一个交流，就是我会去问他说，你希望或者说你认为你这款字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从这个字里获取出来的一些想法和他对于这个字的想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会比较相信这个字的作者的判断。那么我问这款字的作者说，你认为这个字它有什么样一些特征，然后我去把我的判断标准去告诉他。就比如说我会去问你，这款字是以工具为基础的吗？那么它是如果是以工具为基础的，是以什么样的工具去书写的，那么我需要考虑一下，那么这样的工具是否要迁移到我的拉丁文设计当中。然后其次是你这个字体是用在标题的还是正文上的，那么我们的处理方式则会不一样，就是标题和正文可能标题会做的会在一些设计上面可能会偏向于更就是图形化一点，就是会有一些会就是汉字中的设计角色会可能更多的迁移到拉丁文上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去问他，就是你这个字如果是书写的话，或者是怎么样，你希望你这个字是更流畅的还是更慢速的，那么这样也会牵扯到我在拉丁字母中我对于一些设计细节的规划。如果这款字是个正的字体的话，我可能还会问他说，你这款字是希望用在什么样的场景，是用在书籍还是用在杂志，还是用在手机界面呢，还是用在小字号或者是大字号呢？那么这样的话，我通过他们的这些回答，就有点像 Type Cooker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去给自己去布置一张网。那么我问的问题得到的答案越具体越多，那么我可以在我的就是拉丁文的范围中画一个更小的圈。那么在这个圈里面，我会去找到最适合就是这款汉字的一个匹配方式。其实我是比较期待和设计师进行交流的，就这样的话，我心里也会更有数。然后剩下的我会去找一些字，就无论是就是可能是不论是 lettering 啊还是现有字库，我会去给汉字设计师看，觉得哎，你觉得这样的风格是不是合适，或者这个字库里有没有哪些点是你觉得可以去吸收的，或者这样的设计特征你是不是想留，或者说你是不是喜欢的。那么通过这些方式，然后去和他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汉字设计师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拉丁文字体。在这之后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整活环节了。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很张扬的一款就是上下乱窜的那种汉字的话，那么我会问他说，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数字要等高吗？可能会更加深入的去问一些问题，其实就是互相交流，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可能和以前张轩的方法论不太一样，我感觉就是包括从他的这些交流来看。
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把你们都抓来节目里面来说这个事情嘛。对，大家都来说，大家都来谈。对，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己的方法论，对吧？然后关键就是你们平时是在场上里面，然后你们每天在做这个东西，然后你们在实践着自己的方法论。然后实践的时候可能这会儿对吧又栽上了一个新的客户需求，然后你还不得不改，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啊，这没有一个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对吧？我们先有方法论，然后我们再执行，然后执行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修改，对吧？这个都很好啊。然后最关键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路嘛，对吧？那张轩有张轩思路，那么然后张轩带出来的汉仪的细文团队他们是那么做的。那今天呢，对啊，我就刚才就听了，叫原来啊你是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很好，很清晰啊，就是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我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知道的，就是标题字和正文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东西，千万不要混在一起讲。
其实我觉得我们描述的都是一个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工作中大多数的事情都不是这个理想的状态，
现实就很骨感。
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套，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很在一些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才能有很少的机会去实践，完全的是实践我们这样的做法。但实际上在工作中，我认为 无论是哪个设计师在做匹配的时候，他可能大部分80%的工作都是看到这个我做一个，看到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去进行一个视觉语言的翻译。就是我们想我们说的话，这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过程，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分析，然后去沟通，去得到一个我们觉得满意的答案。
对呀、啊，所以这就我刚才为什么说啊，你要通过实践，然后再修正你的方案。我也知道你刚从学校出来嘛，对吧？虽然对从学校刚掌握的这套这个方法论肯定是很扎实的，我相信雷丁的教育肯定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出来要会被各种各样的项目摸爬滚打，然后被各种各样的客户所教育，所以呢，在每次在这种项目当中，这其实也是一种锻炼，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这是做设计嘛，设计是首先你要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首先是有一些客户需求他已经定死了，那么在这个需求里面，然后如何进行这个发挥，其实，所谓带脚链跳舞这个事情。有限制做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对，有限制做东西就意味着我有些事情不用做，其实这点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因为你就没有必要去就不要去再去其他地方试了，对吧？
对对对对，
说实话。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请这个一晨来再谈一谈了，因为我觉得客户总是有各种莫名其妙的需求嘛，
是，
对吧？在这时候，这个沟通的时候，就肯定像你们肯定就是在客户和设计师之间被夹在中间，
是
的，两边在那解释，有时候也挺惨的，我可以想象。
确实。
不过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客户里面，咱们今天讲的是多文种嘛，现在客户他们。对哪些文种呢要需求是比较多的，肯定拉丁是肯定都是需要，这都不用讲了，就除了拉丁以外，有其他客户有什么需求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主要咨询的最多的就是希腊文、西里尔文和阿拉伯文，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最多的。然后另外的话，像其他语种，像日文、韩文，然后泰文，这个也是咨询的比较多的。另外像这个越南文，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多。
不过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就直接反映到客户他的那个市场嘛，对吧？因为从西边的话，对吧，
是
你希腊呀、拉丁啊，这个都是面向这个西欧的客户嘛，对吧？那东边的话就是日韩，对吧？这亚洲这边的话，大家总觉得说什么中日韩是一家， CJK 是一家的，那你一个就会中文的客户的话，那做日韩应该更熟练一些，更上手一些，对吧？
但实际上也很折腾。
对，主要是哪些方面比较折腾？
就是 GIS 的那个标准，还是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接触到，比如说配符号，就是因为日韩它的那个执行的标准里面所包含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组的有一位就是专门去配符号的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个前辈，叫韩月。他最近经常忙的一个事情就是给一些需要去支持日韩文的产品去配日韩所需要的符号。就日语里面经常会有，比如说这个 Eric 应该比较了解，就是比如说四个字叠在一起放塞到一个框里，然后四个假名塞到一个框里，
株式会社，
对，或者5到6个假名被叠到一个框里，或者说几个数字和汉字塞到一个框子里，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他们还有不同的方向，以及就是包括晒竖排的时候需要把它横着排，就是挤到一个框子里那种，就竖排的里面横着放，横排里面竖着放，然后包括一些数字，我甚至怀疑他们的数字是用来排日历的，有的做到30度，就带圈的、带点的、带括号的、带黑圈的、带白圈的。
带圈的要看你们做到什么级别了。因为我可以说的是，就是如果你要做日文的字体的话，不要去看 GIS 啊。现在事实上的做字体的标准，日本的字体标准都是以 Adobe 的那个 Japan One 的那个规范来做的。
韩国人
所以呢 ，Adobe Japan One 他们有1、2、3、4、5、6、7啊，当然超正文字体的话，那个要做到第7，那肯定一般来讲都不会那么做的。一般做到 Adobe Japan 1到3，就是算一个 standard。那这样的话也才6、7千个字啊。那就刚才你说的，像比如带圈子、带什么括弧的数字，做到什么第5级、第6级的，他们是括弧要做到带圈有做到99的那个数字。 就是都是有的，就是到后面要做到20000、50000，那个都哭死过去，就是那时候刘海修，因为刘海修他做的那自由工坊，他都是做正文字嘛，所以他自己家产品都是要做到那个 Japan 1到6到7的，那最高级的。然后他老是讲说，我辛辛苦苦做这么多年，你们谁会用啊？真的是。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有一些字体。就是它其实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遵循国标，就比如说有一些标题字，就是我像有些标题字，其实它可能就是使用它的人，这个字从开始到可能它的生命周期结束，它都可能不会使用除了26个字母数字以及或者说 ASCII 区之外的符号。然后有时候我就看着那些字库里面就是藏着的那些希腊、希里尔，还有一些拉玛齐刀的符号，我觉得哎，为他们默哀一下，就是他出生了，但是没有被发现。
对呀、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了。嗯，但是呢，反正在日韩的话会，中日韩经常会出现这个事情嘛，因为我们的那个字符集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事情是一回事。然后呢，我们再会退回到其他的那个文种的事情的话，像越南文的话，虽然是亚洲嘛，对吧？因为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拉丁扩展的问题，对吧？然后呢，越南文我们就是给它做拉丁的扩展，要扩展到多少程度的问题。然后其实大家就最了解的，其实一讲到越南文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叠床架屋的、满脸花子的那些标幅应该怎么弄，一层两层的怎么加的问题。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拉丁，对吧？所以呢，是刚才就不会太涉及到不同的这个排版引擎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做像中东的，对吧，这个就是完全另外一套东西啊，做南亚的又是完全另外一套东西。
其实希腊会对于排版引擎其实是有要求的，
那要看是你只要不排古希腊的那个带声调的那个，就是现代希腊文会好一点。
但是那个现代希腊语的话，对，会好很多。其实Adobe 做的其实是比较好，就是因为希腊语在排版的时候，它在大写和小写转化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变化或者取舍，就是这个其实是比较依赖对于这个语言的了解，或者是对于就是其实不用学这个语言，其实照着那个很多的大学希腊语教材，其实也是可以去梳理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去做到排版引擎里面。
不过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你越多做这个多文种的话，那多接触这个基础的这些引擎的话，你就会知道像那些大厂，所谓的国际大厂，就比如说微软啊，比如说 Adobe 啊，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像苹果，对吧，像以前这些 TubeType 的这些特性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所以到现在呢，有些新的 OpenType 这个格式都已经20-30年了，其实想起来就已经不新了，对吧？作为一个电脑的一个格式来讲的话，特别旧的一个格式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普及嘛，到很多地方到现在连那个 OpenType 好多东西都不支持啊。但是其实上呢，有一些大厂他们都已经制定好了一些规则啊，所以大厂的话他们都很重视这东西。啊，你再去做的话，你才会发现很多，他们不，首先他们制定规则，然后呢，制定了一些规范，并且他们要做的一些字体是按照这个规范给你，给做给行业看的，是做的这个所谓的就是 model 啊，模范字体。以后大家啊，我规范也做好了，然后呢，字体也做好了，你大家都按照这样做，是有个示范作用的，就是大厂他们是要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到国际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会有，比如说同样是使用的 OpenType 的标准，那么它在实现这个字排版效果的时候，它的技术路线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给美的去制作泰文字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咨询了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叫 Cassen Dima，就他们是泰国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字体厂商，就是他们里面的人可以说就是 know the stuff， 就他们是懂行，都是内行人。然后我们去拿到他们对于这个字的一个意见的时候，发现他们对于这个 OpenType 特性的规划和 Noto 的处理是一个其实它的执行的次序，还有他们的就是字和字之间的组合的方式，是一个比 Noto 更简洁的一种。这点方式，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至少 我们拿到的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文件，我感觉到是一个更加简洁的、更加干净的一种解决方式。Noto 的话会更加繁琐一些，不过可能考虑到 Noto 的处理可能会它应对更多的场景，所以它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的保守的安全的策略，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对，这是有策略的问题嘛？嗯，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还是想让一晨多说点话。难得有个女嘉宾，然后你们几个男生不让女生说话，待会儿
对会被人吐的。
所以就接下就顺着刚才的提的问题嘛，像比如说对这被夹在客户和设计师之间，有时候这个是做定制的时候会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捅出篓子然后改来改去的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体会，或者说根据不同的那个文种会有不同的难度嘛，对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会之类的？
有，上午其实我跟沈阳还在聊这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合作像荣耀其实当时尤其是在阿拉伯语的时候，其实他们早期因为阿拉伯语也不是他们的母语嘛，所以他们在确定风格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可能他们就是更多像是基于他们老东家的那个阿拉伯语的字形以及它的这个一些规范啊、特性啊、包括风格之类的。但是其实像诗阳他是非常专业的，他有对这个阿拉伯语当地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啊，包括规范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当时我们了解到就是在这个系统嵌入使用，包括在这个品牌宣传使用的时候像这种无衬线体其实是更加易读的，然后也更加适合荣耀的这个风格调性的。所以前期的话我们在这个方案阶段去说服客户其实花了一定的时间但其实像刚才石阳也提到了，如果客户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直接去做可能会在前期省很多的这个力气，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客户更加适合于客户然后也更加易读的这样的一款字体。所以我们前期还是会去引导客户什么样是更好的字体，什么样是更规范的更适合这个客户适合这个场景的这样一款字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前期方案阶段有一个碰撞和磨合的阶段。
总体来讲客户就两种嘛，一种呢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客户嘛，对吧，然后还一种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指名道姓，你我就要这个你帮我做的客户嘛。但是呢其实
是什么都不懂的客户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比较好说服。
对，没错，其实往往第二种更难，
他还懂一点他还会提出一些这个疑问和质疑。
是的，他如果什么都不懂的话，其实咱们作为专业的字体厂商的话，咱们就得说服他，而且要让他放心嘛，对吧，我一些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干，然后呢你要让他放心，你所以呢你要而且要教育他嘛，对吧，这些东西。
是，毕竟也是这个方正字库出品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客户一套就是更加规范也更适合于客户的，而不是说客户要什么我们就给他做一套什么。但前期的话我们还是会基于考虑客户的一些意见和他可能在早期他的用户可能对某一款字体已经有了一定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如果突然的有一个字形上很大的变化，也有可能他的这个用户可能会不是那么好的去接受，这个我们也会考虑到，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要去向去客户强加一个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但这个也都是前期在沟通和这个磨合，然后最终我们得出来最后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对接的时候客户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个比如说有内部的设计团队嘛，然后他们的内部设计团队会和就整个咱们的设计团队会对接啊，会干嘛啊，这是一种情况嘛。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交付的时候对方会有要测试嘛，然后呢对方的那个技术团队技术团队他们就希望就你什么都别改，你像我原来老东家用的这个东西呢，你这个新字体来了，我的这个最好直接换了，就是一切都好，你别变，
对
吧，一变了以后他搞的技术团队还得改，他们特别特别难受的。 对
是他们还要重新再去调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往往客户那边他们
是的，但是通常的话就是其实像这个中文或者西文还好，对于这个多语种来说，因为毕竟他们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可能他们有一个判断依据，可能会更好的去确认这个字形方案 另外的话可能他们会需要向上去汇报，但在汇报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个依据，比如说前面已经有这样的一款字体，然后已经发布并且已经投入使用了，但是可能他们也没有更多其他的对于这款字体反馈，但是知道这款字体已经发布，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依据或者对标，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确认这款字体会更容易，会更轻松一些。
对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啊，对啊，但是有时候你找谁对标嘛，
是
对吧？
对，找谁对标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但其实像世阳作为非常专业的这个细分级多语种的字体设计师来说的话，就是有可能客户对标那个字体，它的效果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还是从我们专业的这个厂商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向客户去告诉客户什么是好的字体，也是基于客户的需求和场景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坚持。然后也是可以去跟客户去交流的。
就是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其实提案的时候，我们和就是一晨的那个项目经理的团队，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交流，就是我们会从比如说我们从设计师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品牌，然后去我们会从我们就是身为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品牌的用户的话，我可能会也会从品牌设计师还有用户角度去分析说这个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字体，就是我假设他现在没有字体，那么这个品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分别都有什么样的使用场景，那么这些使用场景都需要什么样的字体，然后去进行这样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就是我们认为他最需要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字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把我们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去和客户的方案去碰一下，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对这样的方案是比如说有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和客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讨论。就是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在见到客户的时候能给出一个完成度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的话其实很多字体它的质量里面除了字形设计之外，它的完成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无论是在提案阶段还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的提案阶段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方案，就尽管字体没有做出来，但是这个方案的完成度是很高的话，其实也是很加分的。
你是不是最好再具体的跟你讲讲你所谓的完成度具体的指的是哪些方面？
比如说这个字体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客户的每一项需求，或者说是我们是不是有非常非常深入的去观察客户的产品线或者他们的业务线，然后去发现一些他们可能没有提到但实际上已经存在的设计的字体或者排版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使用字体去回应这些问题，或者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个更精细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个更精细的解决方案可能规模会很大，但是这个也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诚意的一个表现，就是起码是我们对于这个厂对于这个客户的东西我们是有观察的，我们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我们是非常切实的从用户的角度去出发，无论是从品牌方的角度还是从我们设计师的角度，我们是想让这款字能完全的去贴合他们的使用场景，就这个我认为也是定制项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意义。
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合作像 Vivo、荣耀、Pico 这些就是多语种开发的这个定制项目，其实不仅是从我们的这个全球化合作伙伴像这个何塞包括我们的客户，其实都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这个评价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都投入到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以及他们产品或者宣传场景上进行使用了，那他们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坚持客户其实当时是接受了我们当时的建议，那后面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对，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做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客户他会去选择一个对标字，但是实际上他选择对标字呢，从我们就是我们的分析之后觉得或者去实验之后会发现，那个对标字可能如果真的使用上来讲，会使这个字体变起来，就使这个品牌变起来更像是某某品牌的追随者或者说廉价版。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调性并不太适合它，然后我们会去提出一些，就是我们会提出额外的一个方案，就比如说给客户去说这个我觉得也没准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他不接受的话，我们就觉得那么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做的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会再尝试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也没有办法。
是，
然后像一晨刚才说到的何塞，其实这个对我的鼓励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是做 Vivo 的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次是因为 就 vivo 项目其实时间非常的紧，就所有定制项目时间都很紧，然后其实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毕竟是一个就是用在手机系统里面的一套正文的无衬线，然后而且还是定制字体，那么它的时间以及质量上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当时我记得非常开心的一刻，就是何塞专门发了一个邮件跟我说 ：“Hey buddy, this is very great, a huge improvement。”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然后把电脑关了下班了。
但是其实 vivo 那个案子也好早了吧？
对，我们跟 vivo 是有两次合作。
去年，但是现在还在维护。
你让一晨讲。
好，一晨比我清楚。那个我那会儿还没来呢。
就是我呀。你让人多讲点话，真是的。
一晨说。
对，正好那个项目也是我对接的。然后我们其实是跟 vivo 一共是开发了两款字体，然后一共是合作大概有六七次了。对，最早那次是 VivoType， 是比较有辨识度然后比较个性的一款这个品牌字体，因为那个时候就 Vivo 它就有这个海外业务的探索嘛，所以当时他们就找到我们，就提出这个海外多语种字体的这个定制需求。那当时我们也是跟我们这个全球合作伙伴进行了一个联动就是我们就方正字库还有丹麦的这个 Countrypunt 公司以及这个Type Together， 然后我们是三方共同开发了这一套就 VivoType 的这个全球超大字库的这个定制字库，然后包括像中文的这个简体，然后港澳台地区繁体，然后拉丁文、希腊文、西里尔文以及阿拉伯文。这款字体其实是非常经典的，然后也是很多客户看到这款字体以后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合作定制字体的。当时这款就是它的那个拉丁文是由那个 Countrypunt 公司设计开发的，然后中文是方正字库开发的，然后像这个拉丁、希腊、西里尔文是由这个 Type Together 开发的。其实它整体的风格都是高度统一的然后我们也是每个语种都开发了五个字重，也是保证 Vivo 它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品牌形象的这个一致性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们一般去出去向客户介绍我们这个多语种合作的时候，客户也是对这个 VivoType 这款字体也是评价非常高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 VivoSense 这款字体开发，因为早期就是我们在这个 VivoType 合作的时候，当时那个 Vivo 的客户会提到，有可能他们在几年之后会进行品牌调性和这个理念的换新，所以当时我们这款字体的合作也是当时聊的是五年的独享使用权。然后果然在五年之后，然后 Vivo 又找到我们，又开发了一套这种相对比较普适的这样的一款黑体字，作为他们全新的品牌和系统字体。那同样这次的合作也是他们就开发了全套的，就是包括像中文的简繁，然后包括拉丁、希腊、西里尔以及阿拉伯文然后这款字体其实目前我们也已经发布了同样也是基于它不同的场景的这个风格，然后包括它这个字形风格的这个一致性进行这个设计开发。那其实像 VivoType 的话也是国内首个就是体量如此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定制项目吧。
说到这里的话，对啊，我觉得是不是还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其实还是除了自己方正的团队以外，就是有这个合作伙伴吧，
是
对吧？就是合作的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呢？就是你们找他们，还是他们就是更有项目，然后大家一起协商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方正字库一直是跟欧美还有亚洲的一些字体厂商有长期的这个深入的合作，像这个欧美的 Production Type， 然后 Type Together， 然后亚洲像 Fontworks， 然后卡山迪玛等等。其实另外还有一项雷丁大学很多独立的这个设计师，我们其实都有良好和深入的合作与联系。然后其实我们的很多多语种的这个定制的项目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来进行指导和咨询，包括我们这个字形方案的一个检查和这个直接的参与制作然后另外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方正的一个优势和资源吧，我们也会定期的会请到我们这个全球的合作伙伴来对我们这个内部进行一个培训。那其实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设计师，比如说像世阳，因为他也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定期的会给我们这个新闻团队，然后包括我们的定制团队也会进行一个这个全球多语种字体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课程分享。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定期邀请像这个 Jerry 啊、何塞，然后对我们进行这种中长期的这种的工作坊和这种西文字体设计的这个培训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哎，我很好奇，我们现在这个西文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呢？
我们我试一下，6人，就是 handful people，
就是一双手能数得过来的是吧？但是这个团队和那个定制团队是同一个团队吗？就是到时候还要抽人不是吗？就是调人调过
啊？我们是独立的分开的两个团队
啊？是吗？
我们是合作，
我们是相当于一个跨部门的一个合作，就是我们就设计师团队里没有一个专职的项目经理，像这种项目经理团队也没有专职的设计师。
对，我们是两个独立的部门，但是我们的合作非常密切，尤其是这两年这个多语种定制项目比较多。
对的，因为这个每次刚才也说了嘛，那个项目像这种项目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任务很重，第二呢，然后一般大家都是很急的，然后总是要赶的，然后赶的设计，赶的做提案，然后呢弄完以后还要搞测试啊，干嘛干嘛的，就都肯定这个是非常耗时间的。
是的，我们就是时间紧，任务重。
对呀、啊。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有这个全球合作伙伴的支持嘛，所以我们很多就是时间比较紧的这个多语种的项目，我们也可以及时响应的。
嗯嗯嗯。其实你参与的人越多的话，这个统的过程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反过来，
是。但像 Type Together 这个，我们
对，所以我们会尝试去建立一些标准，去规范大家的行为。不好意思，医生又打断你了。
没事。
对的，而且就是一开始，你这个 direction 如果做的不清楚的话，就反而到时候展开的时候就很难收起来。就是一开始的这个 direction 要做的很清楚。
其实每年的话，我们也都会参与很多这种国际会议，比如像 ATypeHigh 或者 TypeCon 这样的。其实，在这种场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国际上面的字体厂商建立联系。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可能有某些地区的这个多语种定制，那我们也可以请到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参与。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叫。国际的这个团队支持像这种时间紧任务重的项目，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在这个时间内提供最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这个字体。
哎呀，是的呀，所有这些做设计的这些项目的话，都是你要看花的成本和时间嘛，对吧？人力也是成本，时间也是成本嘛，在有限的这个一些成本里面要做出最好的东西，对吧？当然了，这个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只要给我花时间，我可以慢慢磨，慢慢磨，永远交不出东西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
是，
总是要，总是要有交稿的时间，要有发布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要定出一个东西出来。对，所以呢，哎，这个项目执行真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啊，我非常同情项目经理。
是，都挺难的，我们也挺难的，设计师也挺难的，说客户也挺难，但是最后呈现的结果是好的就可以。另外的话，最后可能我们还想，就是因为目前的话，方正字库也是在走国际化嘛，另外我们也是客户需求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就是通过多语种定制来助力企业出海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这个定制自己合作，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方正字研的这个西文的产品我们也是可以在这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我们最早的这个方正蓝丁黑的这个 Pro Global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款全球字库，这个是当时也是我们希望有一款这种全球化的字库所以当时也是和这个 Type Together 合作发布的大概是支持200多种这个语言的。那像就是今年呢，像世阳这边主创设计像雅一黑，然后另外我们还有 FT 定，这个也都是我们这个方正自有的全球化的这个字库产品。
方正蓝丁黑 Pro Global 有一点比较难得的，就是它可以同时就排版汉字、拉丁、希腊、西里尔和阿拉伯，这个是字库里比较罕见的。
因为毕竟是经过你们重新就是已经适配过了的嘛。
对，就是我们去封装，这个封装挺麻烦的，因为它的阿拉伯文版的 code page 其实是。跟汉字会有冲突，调了很多东西，
是
就有很多是平面设计师并不了解这个东西嘛，对吧？因为大家在做多文种这个无论是并排还是混排的时候，尤其是在混排的时候，总是会讲到我直接做复合字体嘛，对吧？尤其像东亚的这些东西，那如果你平面设计师自己去做复合字体，哇，那就是拉郎配呀。这个你自己拉了一个汉字和自己拉了一个西文，然后你就得自己要去配，那要去调基线啊，要去调这个大小啊，就各种各样不，当然了，比如说 Adobe 软件里面它给你那么多选项，然后你要会调，你要才去弄才能调出这样一个，比如说在排版的时候灰度能 达到相对来讲比较柔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字体厂商如果预先有这种事先把你配好了的话，那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的话，这个是非常省事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如果在这个运营到系统上面去的话，这个就可以进行那个排版自动化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呈现的话，那就是非常顺利的事情，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像因为我当年做思源的时候嘛，对吧，思源的黑体和思源有那另外一个原来那个西文它是从另外过来的嘛，就是它和那个西文叫 source sans 和 source serif 嘛。那个西文和我们这个思源里面的西文虽然那个字形长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全部调过的。就粗度啊跟基线啊大小啊就全部都是调过的，所以放在思源里面的东西是已经调完了的，就可以给客户直接用的。这种东西的话那就是非常放心的，大家可以直接可以用的就行了。像比如说我们方正最近出的这些字体的话，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案例啊，让大家觉得可以放心的用。要不然的话一天到晚总是呢要想着去要复合字体的操作的话，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些用过人都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正文字的话，像雅裔黑其实它是我们最新出的一款字，它其实它的拉丁字母也是重新去做的，然后也适配过，然后我们也就是测试过的。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放心的。然后Jerry 也做了很长时间的顾问和指导。然后像 FT DIN 的话，其实是主要是为了应对的是金融行业的一些就对于 DIN 这个字的风格的需求，就是当然这个字又也不是说是完全的照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的一个就是至少我们团队的一个道德底线，就是绝对不可以去做原封不动的仿品或者照抄，其实这个是我们对于这款字的一个更现代化的一个诠释。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在做字的时候，包括我也有一些平面设计师朋友，就是有一些主流的非主流的或者日常工作中接触的企业的一些客户，就发现他们在去选字的时候，他们的逻辑和方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是企业就是更多的是求同，而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设计师，他们则是继续有的是求同，有的是求异。就是企业更多的想要的是，哎，这个字要像某某某某某某某字，然后像某某公司的字，然后像比如说某厂 M 厂或者什么厂的字，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这样的字其实是好的，那么是我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是在他们的舒适区，在他们的安全区内的，他们会去选择那样的字，就是我称为叫求同。而很多的那种就是个人的设计师，尤其是独立的设计师。那么他其实很多是在求异，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接的活并不是一些很主流的活，他们是比较希望有个性，就是我不希望别人跟我用的是一样的，我就想要一个特殊的。那么他会去选择一些比较各色的一些字，比较格路的一些字去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就这个是因为追求不一样，然后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所要在设计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些需求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设计的决策以及规划这个字，就把这个字作为一个软件和作为一个产品进行规划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我们在里面所要布局的东西也是不一样。我主要是讲的是产品上的，医生可能是多的是定制市场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啊，说到产品，我能问吧？就这个，
问，
你们西文现在新的西文都是有 Kearney 信息的，是吧？
当然，怎么了？这个需要有什么？
没有，以前的都没有嘛。
哦，是现在是我们现在是我会要求我们设计师是一定要去加的，尤其是这个字，如果是有一些需要，这个字可能会用在排版上面的话，是一定要去加的，或者有一些基础的一些 Kearney。肯定是要去加的，但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产品都能那么运用到，但是有一些可能被预计使用在很大量的排版场景下的字，是一定是会严格把关，就在 Kearney 上一定是会严格把关，
因为 Kearney 对于拉丁还是很重要的嘛。
对，而且我们的测试团队老师里面专门有一位老师是，就他会有一道测试流程，就是把所有的 Kearney 信息都捞出来，然后去看这个 Kearney 有没有出现过大或者是挤压或者这方面的信息，专门会有一个测试环节，就是在针对 Kearney 进行测试。 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的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对呀、啊，那就好。好啊，这个我越来越好了。因为字体有很麻烦一点，就是好多人就字体版本老是不更新嘛。咱们这个整个字库又这么大，对吧？所以呢，也总是有一些老版的东西，然后呢，总是觉得，然后排出来的话简直不能看嘛，就会发生那些情况。
这个其实也是我这个有一些不更新，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在于，如果说我们一旦更新了那个字库，然后给客户发过去的新的东西，客户有的时候有的客户会觉得，哎，我这个版面变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
是的，
所以有
是的，
没有
对，尤其是出版社的话，一般来讲是非常谨慎的，没有必要的话是不会做更新的。
出版社相对还好，报社其实是这方面要求非常高，就他们的版面其实要求很多，就是不可以变，一点都可以变，他们可能会相对繁琐一些。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啊两位嘉宾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平时并没有这种机会哈，跟大家具体来讲，反正其实在各种窦文种的项目的定制啊里面发生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和各种技术的细节。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那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啊、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啊，现在已经叫 X 了啊，那些账号呢都叫 The Type 啊 ，THETYPE， 然后在 Facebook， 从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啊 ，Instagram 上面应该是叫 The Type 啊，中间是一个下划线。当然，大家更可以到我们主站啊，也就是 TheType.com 啊，去阅读更多的内容。还是那句话啊，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邮件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呢是由 Eric 主持，我们的嘉宾呢是张一成和何世阳，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方正的多文种的制作。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再见。